时间来适应啊这种新的方式，尤其是对我们平时很少用那个网络系统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小小的挑战。盼我们能够很快的适应这种方式来敬拜神啊，来有主日学还有团契的聚会。当然了，我们希望这种方式呢不需要太久。当前这个肺炎病毒的疫情给我们与人交往，还跟人接触都改变了方式，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影响了我们跟自己家人的关系。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家里的每个成员都在自己的家里面，大人在家里上班，大学的学生回到家里面在网上上课，中小学生在家里面做自己的事情。按道理，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一家人在一起有更多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开始有些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些挑战时间久了以后，家人在一起开始有一些摩擦冲突。我想这一些都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也是我们就是没有遇到过。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面都充满了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各种挑战之前呢，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那圣经的一个人物摩西，摩西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最敬重的一位领袖摩西他可以直接跟神讲话，是神的代言人。那在圣经里面多次也称摩西为神人，他带领几百万人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要带他们到迦南地。更重要的是，他写下圣经里的五卷书这个圣经里面前面五卷书，摩西五经是他写下来的。摩西是一位有智慧是一位谦卑的人。民数记12章第3节那个地方这样描述摩西，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说摩西比在地上的任何人都要谦卑摩西有智慧，谦卑，他可以跟神直接讲话。按道理，他的人生应该是非常得意的，是不是？但是呢，恰恰相反，他的人生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充满了挑战他特别受托付，将神的子民要带到迦南地这个过程里面，更是经历了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看一段经文关于摩西的经历，盼望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点功课。我们今天会继续讲民数记第11章请大家把自己的圣经找到翻到民数记第11章。那我们主要的经文都在民数记第11章的经文。那我给这一段经文的题目是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们先看民数记第11章的前面一段1到10节这一段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仔细听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民数记第11章第1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打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这玛拿仿佛圆穗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就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 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眷顾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真是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说的、听的都能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所以《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啊，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烧着他们啊，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巴兰的旷野啊。上次我们讲过，以色列人在西奈的旷野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在那里神在各方面预备他们啊。那么他们开始从西奈的旷野就出发，花了三天的时间到达了巴兰的旷野。从地图上我们知道，西奈的旷野在啊西奈半岛的南边，那靠近红海。巴兰的旷野是在那个西奈山的东北方向，是啊在西奈半岛的内陆。那跟西奈山的旷野相比，巴兰的旷野那个地方更加干燥啊，更加荒凉。刚到巴兰旷野不久啊，以色列人就开始发怨言，不仅是发怨言，怨言他们口出恶语啊，他们恶语打到耶和华的耳中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悖逆啊，悖逆神。那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他们发什么怨言，但是有一两种可能，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他们的这种恶言抱怨呢，跟食物跟水有关系。另外呢，在西奈山的旷野，他们住了大半年的时间，在那地方他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们来到巴兰的旷野，会在那儿抱怨啊，这个地方的条件更加恶劣。所以上面提到过，那么啊，巴兰的旷野是啊靠近内陆啊，更加干燥荒凉。那么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神面前口出恶言，会带来什么结果？这里说，耶和华神的怒气就发作啊，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他们的营边啊，他们扎营的边缘。圣经多数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有慈爱有怜悯啊，他不轻易发怒，他发怒的时候一定是啊跟人的这种悖逆有关系啊，说明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应了景象啊，悖逆神，与神为敌，所以以色列人的悖逆，那让耶和华神动了怒气，火就在他们中间烧起来了，烧得他们安营扎在了边缘。但是神还是给他们怜悯，还是怜悯他们，他没有让火一下子把他们的啊帐篷的地方给烧了啊，扎营的地方给烧，只是给他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啊，火烧到他们的边缘，看到火来了啊，火烧到边缘了，以色列人怎么反应呢？第十一啊，十一章第二节这里说，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恳啊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个地方啊叫塔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啊中间，看到有火烧过来了，以色列人就开始哀哭哀求。很显然，他们知道他们所做啊，他们的抱怨惹怒了神啊，是神耶和华神让火在他们中间烧了起来。这是啊，以色列人来到摩西面前哀求，他们知道摩西可以帮助他们。我们说摩西是神的仆人，他可以直接跟神对话，他是以色列人的宗保，可以为他们啊求情啊。那对我们今天人来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宗保啊，他愿意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求情啊，所以我们借了耶稣基督就可以也是来到啊神的面前。那摩西为以色列人在耶和华神面前求情啊，神就答应了啊，很快答应了摩西的祷告，火就熄了。但是呢，火刚刚熄灭不久，就出了别的事情。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他们中间的嫌拿人大起贪欲的心啊，以色列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这些食物都是我们今天人很熟悉的，都是一些非常啊那个好的东西哈。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有一些闲杂人起了贪心，他们起了什么贪心呢？这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贪恋什么？贪恋食物。那么这些闲杂人 是什么人呢？他们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一群人。那出埃及记第十二十二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37、38节那个地方对我们有提示，他说以色列人从莱塞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女孩子步行的男丁有约有60万，又有许多携当人，并有牛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有些外邦人跟着以色列人一同出了埃及要跟他们到迦南地去。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呢在西南旷野守月节的时候，这些人也曾经被神邀请一起来守节有同样的机会，他们可以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跟神建立关系。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其中有一些人一部分人是一些投机分子，他们跟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有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人呢，对以色列人简直造成了什么？造成了困惑。他们大起贪欲的心他们贪恋更好的食物，因为他们的鼓动，那么以色列人就受到很大的影响，被挑动起来，就在那个地方哀哭抱怨，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在不久以前，耶和华神刚对他们动怒，用火烧他们的营在边缘。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抱怨。出埃及记16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一个月的时候，他们是在寻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安营。他们也在耶和华神面前抱怨，说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天天坐在肉锅的边上吃各种的食物，出了埃及以后没有什么好吃的耶和华神呢怜悯他们，在那天黄昏的时候让大群的埃及人飞到他们的营地让他们宰吃。同时呢，在从那个时候第二天开始神就从天上降下一种特别的食物玛拿来喂养他们。所以从寻的旷野开始到以色列那个时候再到巴兰这段时间，已经吃了一年时间的玛拿，看起来他们已经是什么，已经吃够了吃腻了。那么加上那些闲杂人的挑动，他们就被他们的心就被激励被激励起来，心里面就更加不满足。他们在民数记11章第5节这里说，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是吃鱼吃黄瓜西瓜那个韭菜葱蒜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留恋他们在埃及的生活，他们还强调以前嘛不花钱我们就可以吃那么丰盛，他们忘记了他们在埃及以前所处的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们以前是奴隶，他们被鞭打被羞辱，他们做各种各样的苦工，但是呢他们竟然还留恋以前的日子，留恋在那里吃的食物。所以在他们看来，那么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民数记11章第6节这里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他们讲得非常的凄惨，我们的心血都枯干了。另外一个翻译是，我们完全没有胃口了，我们完全失去了胃口。假如没有完全没有胃口的话，就是吃不下，对不对？那时候心血身体会枯竭。那他们在那里抱怨说，除了玛拿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食物可以吃，显然他们已经是吃惯了神降下的这种特别的食物。那过一会儿我们会了解一下这个玛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上面提到过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吃玛拿吃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多来以来，他们的心血有没有枯干，有没有枯竭？没有，他们的心血不但没有枯竭，他们的身体都强壮得很他们身体好得很。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怜悯。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有时候我们也会出了一些状况之下，我们恳求神的帮助，神恩待我们答应了我们的恳求，我们心里一开始非常的感恩，我们非常的感谢神的恩典，在神面前也立志好好的回应神对我们的恩典。那没过多久，我们感恩的心 就慢慢的冷淡，就把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当成什么理所当然的，就心思开始抱怨神的祝福不够大、不够好。那我们看玛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民数记十一章第七、第八节这里说，这玛拿仿佛圆穗子，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就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啊，这里告诉我们，玛拿它的样子像圆穗的籽粒，椭圆形，又好像珍珠。啊，与出埃及记十六章二描述的是一致的。那里说，啊，玛拿像圆穗的种子，是圆形白色的，如同加上蜂蜜的啊一种薄薄的饼。那民数记这里告诉我们，玛拿还有可以有什么不同的吃法、不同的做法啊？有蜂蜜，有橄榄油的香味。说听起来，玛拿是一种啊既有营养又非常美味可口的一种特别的食物啊，是神耶和华神从天上直接降下来的，没有什么，没有经过地里的种植和生长，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每天早上在地上自己出现。这第九节这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这里告诉我们，玛拿的出现有个时间啊。那么出埃及记十六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露水消失以后，玛拿就会突然出现在地面上。等到啊太阳出来，温度升高的时候，玛拿就消化啊不见了。那以色列人只需要每天早上去捡玛拿，假如有人贪心想多捡，没有吃完，那么多余的就会坏掉啊，就会生虫子。民数记十一章第七、第九节这几节经文是一个插袋啊，再一次简单解释了一下玛拿是一样什么样的食物。摩西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强调，玛拿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的啊，是一种特别的食物，既啊有丰富的营养，又美味可口，这样一种美好的食物，以色列人不需要耕种，不需要劳作，他们每天只需要什么，在规定的时间去捡就可以了。但是显然他们已经不满足神给他们预备的这种特别的食物，渐渐的忘记了神的恩典啊！面对以色列人的抱怨吵闹，摩西会如何来反应？那么耶和华神给他们做了什么？第十节，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那摩西听到百姓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大声哭号，结果耶和华神怒气大发。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耶和华到底动了什么怒啊？看到神动怒了，看到会众在抱怨，摩西自己也变得非常不喜悦。摩西知道问题大了啊，他对以色列人感到很忧深。那玛拿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一种特别的食物，是来啊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神完全可以什么？完全可以赐给他们更多的食物，但是神没有那样做啊，他只赐给他们一种食物。一方面，因为那种食物的话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身体的各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神有他自己的目的。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尊我不尊我法度。所以耶和华神要试验一下他的子民，百姓会不会去遵守他的法度啊？显然呢，百姓们没有遵守啊，没有过多久就开始啊牢骚满腹，开始抱怨。面对眼前的挑战啊，摩西如何来面对？面对以色列的哭号抱怨，面对来自神的愤怒，摩西要如何来面对啊？第12-15节，民数记十一章12-15节这里这样记载，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直报到你启示应许给你啊，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把我杀了，不叫我自己啊，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在神面前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啊，可以看出他心里面的那种心酸、难过、苦恼啊、痛苦。他面临着来自以色列会众的这种巨大的压力，他的压力超过想象啊。摩西是从几方面来在神面前来哭诉，他认为神不给他恩典啊，反而苦待他。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啊，自己啊，这个责任太大，没有能力来承担。另外，他觉得百姓太悖逆，他没有办法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他们，啊，将心里的苦水全部倒在了神的面前啊。最后还对神说：“假如你真对我好，你就把我杀了，这样的话就简单了，我就不需要面对啊自己的苦情了。”摩西心里面极其痛苦，似乎再没有办法来承担神给他的托付，再没有能力面对人生里的巨大的挑战。我想我们想要看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会处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是不是会处在这种挑战里面啊？有时候在人生的低谷里面，或者现在就处在低谷里面。假如摩西他来到啊神的面前，他自己心里面心酸、难过、痛苦，他来到神的面前哀求，把自己的心里面的忧伤感受讲给神听，盼望能够我们也能够可以这样做，能够需要的时候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哭诉。那面对摩西这样的哀求哭诉，神会不会听到？第十六节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关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啊，耶和华神告诉摩西，从以色列人中要拣选七十个人。那么这七十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有几个关键字啊，他说：“你所知道啊，知道不是一般的简单的知道，是摩西了解认识的那些敬畏神、谦卑委身的人。”我们知道常常会有一些人有本事、有能力，但是呢，因为高傲自义，他们不适合做带领的角色。所以耶和华神要让摩西去拣选那些真正在神那些谦卑、愿意委身的人出来服侍、出来帮忙。那耶和华神要让这七个长老给摩西一同站立，来领受从神来的能力，与摩西共同来承担神的托付。第十七节这里说，摩西让长老们啊聚集在那个地方啊，神会降临，神会跟摩西讲话。一方面要让长老们要见证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让摩西将圣灵的能力分给每一位长老，让他们来共同承担责任。这里告诉我们，神从两方面来回应摩西的哀求。一方面他告诉摩西，他会亲自降临到他面前啊，并要亲自给他讲话，表明神自己会啊亲自来帮助、来安慰他。另一方面，他提醒摩西，他说你不是孤军作战，我已经预备了一批有智慧的帮手在你身边，只要你愿意啊，你可以请他们出来帮助你来分担责任，减轻你的压力。我想这对我们今天的人啊，今天信徒人也有很好的提醒。那我们心里面会啊有苦痛，会有难处，我们有时候会沮丧，我们会啊觉得无助。假如我们愿意也来到神的面前来哭诉、来哀求，我们就会感受到神啊就在我们的身边， 他会听我们说话，他会听到我们的哭诉，也会记得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啊，来帮助我们。同时他预备了一些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边，啊，那这些弟兄姊妹可以一起与我们来承担，来分担我们的难处跟苦衷。那当然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需要请啊，请什么样的人来帮助我们来分担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苦衷呢？那摩西是找什么样的人呢？上面提到过，神让摩西在会众里面挑选那些他非常清楚非常了解的。那么摩西所了解的人是什么人呢？一定是跟他一样的，是敬畏神的，是谦卑的，是愿意委身的人，是一活出属灵生命的人。这提醒我们在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应当也去寻求有好的属灵生命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啊，请他们为我们祷告，请他们为我们一起来分担我们的难处。假如我们随随便便的去找一个人去分享啊，很可能对方不一定了解我们的处境啊，没办法在属灵上对我们有帮助和安慰。另外还可能什么，把一些事情呢跟别人分享，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那神除了来安慰摩西为他分担难处以外，还有别的吩咐。第十八二十节，又对于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明天啊准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括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啊，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打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是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括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神记得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需要自己预备自己，你们第二天要吃啊吃肉。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以色列人厌弃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神啊，在他们面前抱怨啊哭号，这样呢，神要借着给他们提供肉吃的机会来教训他们，不仅让他们吃够，最后让他们见了肉就厌恶。那摩西是怎么反应的？第啊十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这里这样说：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人有六十万，你还说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这摩西听了耶和华神的话，非常觉得非常可疑。几百万人呢，几百万人一群人在一起要吃肉吃一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对不对？就是把能够见到的能够得到的所有的牛群羊群全宰了，或是把海里的鱼全部捞上来，也不够他们吃的。那摩西的疑问有两个不合理的地方。第一，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个肉只能是来自什么牛羊鱼一类的动物。第二，他忘记了一年以前耶和华神曾行过一个神迹，给以色列人为他们提供了一顿啊丰盛的带肉的晚餐啊。上面我们提到过，以色列人在去了旷野的啊那个时候，在他们去西乃山之前，在去了旷野安营的时候，耶和华神曾经让大批的鹌鹑啊落在他们营里面，让他们饱饱的吃了一顿鹌鹑肉。所以耶和华神这样讲，摩西对神有什么有怀疑，看神怎么来回应摩西的。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耶和华神问了摩西，反问他一个问题，我的膀臂难道缩短了吗？当然是不是，膀臂是代表啊，表示能力的所在，神的膀臂没有缩短，他的能力以前是大的，现在也是大的，永远没有啊，不会改变。所以耶和华神在这提醒摩西，我要马上彰显我的大能，要行一个神迹给你看。第二十四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 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所以耶和华神在耶和华神面前再没什么话可说了，摩西就得到了神的安慰，他就顺服顺服神的吩咐，将神的话语传递给百姓听，同时又拣选了七十个长老，让他们站在耶和华神会幕的四围让其他的以色列人在那里观看。接着耶和华神在云中降临跟摩西讲话，并且把降在摩西身上的圣灵的能力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结果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他们说什么话我们这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我这强调的是什么，是神将属灵的权柄赐给了那些人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呢，被以色列人的会众都可以看得见，说神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他们会众也可以看到也可以认同。那这里几个字他说以后却再没有说说明什么，说明旧约时代的圣灵降在人身上的时候都是暂时的，是为了一些特别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神的一些特别的使命。那圣灵在那个时候降临的目的呢，是在那些长老身上来什么建立属灵的权柄，给他们能力。二十六节，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以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以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那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我为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惟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里告诉我们，被拣选的七十个长老当中有两个人没有出来，他们还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有六十八个长老来到会幕的四围。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没有出来，还在自己的帐篷里面。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知道的是神的灵降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他们也在那儿受感说话，表明从神来的属灵的权柄也赐给了这两个人。那有人来向摩西报告，而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就出来要摩西来禁止那两个人。约书亚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从摩西对约书亚的回应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线索，看摩西怎么回应约书亚了。那摩西他很清楚，若不是耶和华神的旨意那两个人是不可能受感动讲预言的说预言的。我们知道那两个长老也得到了从神来的属灵的权柄和能力摩西问了约书亚一个问题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刚才讲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原因那两个人没出来但是呢他们的确是得到了属灵的权柄，而约书亚呢对他们有看法产生了嫉妒的心。但是摩西非常清楚行了神的心意，他愿意接纳和使用所有被神拣选的人这样的话，这也是他胜过挑战，面对挑战的一个秘诀。这会让我们想到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那儿对他的门徒讲过的话。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到四十节，我来读一下。使徒约翰，这是讲的约翰对耶稣说，是使徒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情义回报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说使徒约翰呢，他看到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在行异能的干鬼，就制止他。原因是那个人呢，平时他没有跟随耶稣和门徒们没跟他们在一起。那主耶稣告诉约翰说什么？不要轻看那样的人， 他们啊，那个人是跟我们是一起的，那他们是奉我的名在行异能，只要是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在帮助我们啊。所以主耶稣在让门徒们在明白，只要不是跟他为敌的，只要是为了神的国的事工，只要是为了神的荣耀啊，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在一起同工。所以摩西在民数记第十一章这里提醒约书亚，要善于与其他的神的仆人一起合作搭配啊，共同被神使用，这样才可能一起来面对挑战。摩西告诉约书亚，不仅仅要去接纳那两个人，还要有更宽广的胸怀。二十九节第十一章二十九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这里说啊，摩西对约书亚说，未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啊。摩西说，不要说那两个人了，我巴不得神的啊百姓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从圣灵来的能力，让他们都可以有能力与权柄一起来参与神国的施工啊，一同来顺服神的引导，这不是更好吗？所以这些啊，摩西在这个地方让约书亚要有更加宽广的胸怀。第三节，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说被拣选的每个长老都从神那儿得到了能力，得到了权柄以后，都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去，各自去担当自己的角色，在那里等待神的吩咐和命令。那从摩西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像摩西一样，在挑战在难处面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哭诉，来哀哭，来祈求，把自己的心里面任何的事情心酸都摆在神的面前啊，求神来帮助，求神来怜悯。那我们也可以从啊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属灵的长辈，从他们那儿寻求一些帮助鼓励啊，请他们在主里面为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啊帮助我们来承担，来度过所遇到的难处。我们看看耶和华神最后如何啊帮助摩西啊度过。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啊，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有二轴。百姓起来，昼夜并啊次日一整天，铺熟啊鹌鹑，至少呢也取了十货面儿，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有风从耶和华神那里刮来啊，这样的表达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掌管自然现象啊，现象掌管一切，他控制风如何刮，从哪里刮来。那风把鹌鹑从海面刮来，我们知道啊，那个时候那从哪里，从什么哪个海，从哪里刮来？从地理位置来看，当时啊，巴莱旷野是啊，它西北方向呢是地中海，它的南边啊，东南边呢是红海。鹌鹑是从西北方向来的，还是从啊南方南啊东南方向来的？那诗篇七十八篇那里给我们一些提示，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我来读一下。那里这样说：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在天空，又用能力引来南风来，他降肉香鱼在他们当中，多入尘土，又降飞鸟多入海沙，落在他们的营中，在他们的住处的四面啊。那么诗篇七十八篇呢，讲的就是啊，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啊，出埃及，经过旷野到迦南地。那这里告诉我们，神兴起东风，引来南风啊，将肉啊，就是飞鸟鹌鹑，像雨水一样降在他们的中间。我们回到民数记这里啊，第十一章的三十一节，很显然，神是让风从南边啊，南边的红海方向刮过来。有多少鹌鹑被刮过来呢？这里说，这边有一天路程，那边有一天路程啊，离地面有二轴啊，二轴的啊那么高， 这里说这边那边就是讲啊，这个账目的四维，账目的四维啊，有多少呢？要一天的路程啊，一天走多远？那个安全的占据的地方，这有啊多宽啊多远？我们可以看这个数量是不可想象的啊，不可想象的。那么看了这么多安全落在他们的营地的周围，以色列人怎么来反应？他们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啊两天一夜在抓什么？在捕抓那个鹌鹑。那个告诉我们是每个人最少的也捕抓了多少？10破面。那什么样一个概念呢？啊，大概是2200升啊，2200升，就至少有600加仑的那个容量那么多啊，那么大。可见每个人抓到的鹌鹑数量是相当大的。再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放在一起，你想想看，那个数量是个什么概念？啊，他们把抓的鹌鹑都放在自己的营地的周围，这下子他们可以吃肉了，对不对？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终的灾殃击杀了他们。他们正吃的时候，肉还在他们嘴巴里面没嚼烂，还没有吞咽的时候，这个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已经开始发作。这里说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里的灾殃是一种瘟疫啊，具体是什么瘟疫我们不知道啊，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瘟疫。有多少人在那次被击杀，我们也不太清楚。啊，被那次瘟疫击杀，我们也不太清楚。那被击杀的人都是什么人呢？诗篇78篇给我们提示，诗篇78篇31节，那里说，神的怒气就向他们上腾，杀了他们嫩中的肥壮人，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啊，神击杀，用瘟疫击杀，都是一些壮年啊青年人。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20岁以上的除了几个人以外，其他全部倒闭旷野，全部死在旷野啊！他们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其中很多人就是这一次啊被神击杀的。我想你心里面，我们心里面一定有疑问，就是神，耶和华神是不是太残酷、太无情了？以色列人不就是抱怨吃肉嘛，对不对？抱怨吃食物嘛，何必？怎么能够甚至于神怎么能够动这么大的肝火，有那个严重也大的瘟疫来惩治、来处罚他们？我想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容易用我们人的眼光、人的这个标准去判断，那神怎么会动那么大的怒气呢？一方面，我们上面也讲过。耶和华神一直在眷顾保守他的子民啊，但是他们一直陷在罪的里面，一直在那抱怨，口出恶语啊，恶言，他每这样做惹耶和华啊动怒，耶和华用火烧他们来警告他们，没过多久他们又抱怨15单调啊，耶和华继续忍耐他们，给他们安全肉吃，但这一次呢，他们具体犯了什么罪呢？34节，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啊。耶和华神击杀以色列人的地方啊，叫什么？叫贪欲之人的坟墓。以色列人问题出在哪里啊？他们不是贪心，他们是太贪心，他们是极度贪心。现在经文啊告诉我们，当时一开始他们就有一群外邦人起贪心，在他们之间搅动啊，一些人受到影响，结果他们也跟着抱怨，跟着哭号，跟着起了贪心。那么他们贪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这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他们连着2个白天一个晚上在不停的什么捕抓鹌鹑，每个人都抓了2200升，那是相当相当多的鹌鹑。他们抓的那么多鹌鹑是根本就什么吃不完的，可以吃很久，他们没法吃，大部分都会 被浪费。这样一来，他们这种极度贪婪的心，这种罪啊，这种罪恶受到神的这种严厉的处置啊，神用瘟疫来惩罚他们。他们得到惩罚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要求吃肉，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是太贪婪，他们不珍惜神的恩典，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在拼命的在扑杀那个鹌鹑，他们也不相信神的话，神说要供应他们一个月，但是他们在两天一夜里面，全部的时间都在用来扑杀鹌鹑，生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以后再没有机会抓到鹌鹑了，所以浪费了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神用瘟疫来击杀这贪婪的以色列人，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我们目前全世界所发生的这种肺炎冠状病毒的瘟疫，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所面对的情况。那圣经里面记载，耶和华神多次用瘟疫来警告惩罚人，惩罚和警告的原因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人罪的缘故。那除了民数记第十一章这类记载的以外，圣经里面还有好多处的记载，比如说在埃及出埃及记那个地方，埃及的法老悖逆刚硬被耶和华神用瘟疫来处罚过。民数记十六章这个我们后面的十六章，那是讲到以可拉为首的一大群以色列人在挑战摩西的权威结果那一次耶和华神用瘟疫击杀了他们14700人。还有撒母耳记下第24章，那个时候大卫王因为他的王位做得非常的稳当他用了9个月的时间做了一件事儿，他数点以色列军队的数目，原因是因为他高傲，他虚荣的心让他那样去行，结果什么？被神用瘟疫击杀，有7万人那一次在瘟疫中上升。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跟人的罪有关系，那今天我想也不例外，因为人常常陷在罪里面，现在的科技发达，人会变得什么更加高傲、悖逆、贪婪等等。神会用同样的用瘟疫来警告世人，提醒我们当今的人要有个敬畏神的心当认罪悔改归向他。那圣经里面的瘟疫记载的瘟疫都是如何止住的呢？那些瘟疫都是如何停止的呢？都是人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神面前哀哭，最后神让瘟疫止住。现在科技发达，我们不会否认也不会排除药物的帮助，但是神看重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他看重人来到他的面前谦卑，来到他面前认罪悔改。盼我们信徒弟兄姊妹能够常常的，我们除了为自己祷告以外，能够常常为国家、为社会、为世界祷告，求神能够施行怜悯。这也是摩西为神的子民常常所做的一件事，说摩西是神拣选的仆人，神托付他带他的子民到迦南地，他的人生充满了各种想不到的事情，他面对一大群人常常发牢骚，常常抱怨，常常悖逆神。摩西有智慧，但是他也会受到那些子民的影响变得灰心，变得什么软弱，但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哭诉，将自己的难处将自己心里面的痛苦在神面前诉说。他知道神在掌权，只要他愿意来恳求神的怜悯，神最后会答应，会帮助他就会帮他来胜过他所面对的挑战。所以盼望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从摩西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摩西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想到了神他来到神的面前， 那我们的人生也会常常的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也常常会遇到各种挑战。我们遇到难处、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使徒保罗顺从神的呼召，在外邦人中传福音、栽培门徒。他第一次宣教结束的时候，对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讲过一两句话，《使徒行传》第十四章21-22节，我来读一下，那里这样记载：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保罗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许多难处。保罗在这里告诉信徒，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就是我们回到天上以前必须，就是一定会经历许多艰难。这里讲了，不仅仅是经历艰难，会经历许多艰难，会经历很多的挑战。那如何才能胜过所遇到的挑战跟难处呢？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信徒当干什么？当恒守所信的道，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把我们的信心放在神的道上，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在我们里面抓住神的话语不放，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盼望在挑战面前，在难处面前，我们自己也能够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哀求，来恳求神的怜悯，愿意把我们的心放在哪里？放在我们所信的道上，恒守所信的道，最后神一定会让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来面对通过所遇到的挑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民数记十一章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是记得摩西所经历的，我们看到他是你忠实的仆人，你给他智慧，你给他能力，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是同样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状况。我们看到他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哭诉，来到你面前把心里面的痛苦忧伤向你诉说。天父，我们知道他相信，因为你是信实的神，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你就会聆听，你就会施行怜悯。天父，就是让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每天生活的时候，每天服侍你的时候，每天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我们知道会遇到各种各样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遇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挑战或难处，但是你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将我们的难处摆上来讲给你听，你就会听到，因为你在掌权。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之下在这种瘟疫的困扰之下，我们的人心会浮躁，我们的心会变得飘零不已，你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在你面前安静，在你面前真是能够像保罗提醒我们，假如我们要胜过我们所经历的艰难，我们只能是靠你，只能是恒守所信的道，这是你的应许。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个这样愿意的心，可以在你面前来信靠你。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